李靖李药师到洞庭山前去采药，真就没想到遇上了几个生人啊，一个叫追风无影邓元龙，一个叫神情头脱刘元化。刘元化被邓元龙给打死了，反过来李靖李药师又打死了邓元龙。这李靖啊，把尸体掩埋了之后，噔噔噔噔心里直跳啊。他毕竟还是个孩子，虽然接近成年人了，还不成熟，经验也缺乏，长这么大头一回打死人，难免有点紧张。李靖心说，我现在是出家的道人，三清弟子，我们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呀。这不大活人活蹦乱跳也给打死，这造孽也深重啊。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无量天尊，他一个劲儿的念佛，心里头祷告，希望老祖宗，希望神灵担待一二。他心里说，这不怪我呀，我不把他整死，他得整死我呀，这也叫自卫吧，事出有因呐。自己想了半天，哎，才心平气和。一琢磨，对呀，他们两个人为什么自相残杀？为二宝，一，有一口稀世的珍宝叫腾蛇剑，说落在西洞庭山呢，还有一种草药叫千年鹿胎草，说这草要得到手里头，不仅延年益寿，能治百病。我师父贺无魂现在久病不起，我要把这草药得到手，回去给我老师吃了，他病不就好了吗？也算徒弟孝敬老师啊。对，再千难再万险，我也得把两件事办成，把二宝得到手里头。他心里想着，就动了这个好奇心了，就四外寻找。哎呀，一边找一边后悔，那阵不如好好问问那个神行头脱刘元化了，那山洞在哪儿？这忘了问了，这么大的西洞庭山，到哪里去寻，哪里去找呢？哎，仗着年轻腿快，找吧。翻山越岭，他头一回到大山里边来，不，这地方真是空旷无人啊，空中只能有飞禽，地上有走兽，人迹罕见。慢说是黑天，就是白天来了个人，也得胆战心惊，不吓死也差不多少啊。走着走着，一只大鹰展翅摇铃腾空而起，走着走着，蹭蹭蹭，狼虫虎豹是东窜西跳。你说这玩意吓人不？没有胆子，没有武功，干脆就是寸步难行。简短截说，他往前找了能有十几里地，抬头一看，对面一架大山高耸入云呢，连那山头都看不见。山上是古木狼林，古树参天，脚下那野草都长得一房多高，根本就没有路。他就扒了这个草继续前行，哎，抬头一看，哎呀，好像山半截腰那有个洞，仔细看是洞，心里头燃起一丝希望，就这么的顺这个方向他就下去了。看着容易，坐着难呐，真是望山跑死马， 又走了将近15里地，这才来到山洞的前面。离远处看不大，等到近前一看，好嘛，这洞口足有1丈多高，就并排有2架大车都可以进去。因为这个洞啊背阴儿，所以洞口周围长满了绿苔，离着洞口近了，就觉得一股冷风袭人。他发现洞口不远处那是个什么东西，揉揉眼睛，拢目光一看，呀，原来是一头巨蟒，小的是蛇，大的是蟒啊。他仗着胆子到近前一看，巨蟒早死多时，一动不动了，真是头似麦斗，身子长得像没有3丈也差不多少，最粗的那地方能有1尺的直径，就这大蟒连牛都能吞下去，这玩意活着的时候得多吓人呐、啊！怎么长这么大个？李靖心里猜测，这玩意没有1000年，少说也得800年。他一想，是啊，这是深山老林嘛、啊，根本就没有人来，他得以生存，又受不着伤害，才长这么大个，太吓人了。到近前一看，这蟒的眼睛被打瞎了，中了毒了嘛。再看那奇寸的地方，也有暗器在上盯着。这就像那个头陀和尚刘元化所说，用一种特殊的五毒蜂王针把它打的。看来什么动物多厉害，也怕中毒。啊，看来这和尚没说瞎话。他告诉我就在这儿发现的腾蛇剑。腾蛇剑在哪儿呢？背不住在洞里头。他仗着胆子又往里边走，里边什么也看不见呢。他只好做了个临时的火把，拿火镰把它点着了，就这样走进洞里头，左拐右拐，冷气袭人，冻得浑身上下直打哆嗦，有几次啊望而却步，他想回来，但是好奇心驱使他，迈着步还往里头走。到了里边，地方宽大了，他恍恍惚惚发现呢，有蜡台，没有点完的蜡烛依然存在，心说莫非这还住过人？仗着胆子把蜡烛点燃了，这是大蜡呀，顿时亮堂了。他端着这蜡台一看，这转圈啊没有3丈也差不多，有1张石床。他往石床上一看，啊，吓得一哆嗦，好悬便把那蜡扔到地上。仗着年轻人有胆子，为什么呢？他看得清清楚楚，在石床上有2具骷髅，这2具骷髅还搂抱在一起，衣服啊还没太腐烂，什么腰带靴子还存在着，看得出是一男一女。最明显的特征，发髻还都在。你看这个人腐烂了之后，剩了骨头架子，几乎什么都剩不下，头发这边还留着。所以呢，他又仗着胆子到石床的前头仔细观看，的确是一男一女2具骷髅。一开始啊，他担心有味儿，可是这个小心的闻了闻，没有味儿了。那这腐烂的劲儿早就过去，早就过去了，是骷髅了。但他瞅着发身，其实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再往石床上一看，有个长条的包，包袱皮都烂没了，在包里头还有点散碎的银子，这还不说，还有1把宝剑啊，腾蛇剑。哎呀， 莫非这就是头陀和尚刘元化所说的腾蛇剑？真是啊，他没说瞎话。他伸手把宝剑抄起来，把蜡烛灯放在石床上，一看这把剑完好无损，这剑匣呀用宝石相成的，金八钩、金石件、白鲨鱼皮剑匣，小巧玲珑。这把绒绳虽然破旧一些，但是没坏。他用手指的一摁崩簧，这口宝剑是自动弹出。这宝剑不弹出还则罢了，这一弹出来，顿时这个洞里就打了一道利闪呐！啊，真是好宝贝啊！他拽出宝剑来，就见这洞里头唰唰唰，放出七彩的光芒啊！那宝剑离着这脸还有二尺多远，就冒冷风，唰唰唰唰，李靖就觉着这汗毛啊，唰唰都往下掉。这宝剑的剑身蓝汪汪的，光滑夺目啊！他用手掂了掂，轻重还正合适，但这剑苗子有点发软，比那面条啊硬是不多少。你要凭着一端，他往下耷了头。看来是用折钢打造的，哎，这玩意软中硬，硬中软，还可以在腰里头围着啊。啊，怪不得叫腾蛇剑，这腾就是藤子的藤，蛇也是软和的，能在腰里头围着。对了，明白了，原来还不理解是怎么个意思，试试怎么样。那石床带犄角，他把宝剑一挥，对准了石床，宝剑这一下子把石床砍一个犄角。再看宝剑的剑刃丝毫没受损伤，要不怎么叫宝刃切金断玉，是雪铁如泥呀、啊？练武的人能不喜欢这个吗？李靖高兴的这心呢、啊、都要从嘴里头跳出来了。无量天尊，无量天尊，我得着宝贝了，我得着宝贝了，哈哈哈哈。赶紧把腾蛇剑还匣背在身上，美。但一回身的功夫，发现石床上头有个砖头，砖头底下压着个东西，是什么玩意儿看不清楚。他举着蜡灯过来，把这石头挪开，他一看呢，底下压着一封信。这信呢，可不是用纸写成的，是用丝绸写成的，尚未腐烂。仔细看，上的不是墨，是蘸着血写的，这血的颜色已经变成了褐色了，偏黑，但是看得清清楚楚。写的什么玩意儿呢？李靖好奇，把丝绸写的这封信铺好了，高举蜡灯仔细观看，上头歪歪扭扭写的是：我乃南海鼻祖郝明月之二徒也。哦，看来这封信是这俩死尸活着那时候写的。我乃南海鼻祖郝明月之二徒也，焉与明月之女郝兰星相爱，向明月求婚，郝明月不但不允，反欲将我二人置于死地。我二人为求活命，只好道出郝明月之腾蛇剑，由南海逃到此处，深居简出20余载，这山洞就成了我家。我们探知洞外西侧50步远有鹿胎草一棵，但因年浅尚未采取， 准备成熟之后再采。下边写着，可叹我夫妻因练功走火入魔，已全身瘫痪，引火弄水之力皆无，何谈宝草一株耳？米断火灭之时，即是我夫妻归天之日。复读之前，用血草写此书，愿有缘之人得此二宝，实乃天意。万望莫动尸骨，有恩之事来生报答。下边落款写的是进宝珠好蓝星绝笔。怎么回事呢？写的挺白，但是仔细扒的扒的滋味，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哦，写信的这是夫妻二人，这男的叫进宝珠，女的叫好蓝星。啊，明白了，就是说这进宝珠曾经拜南海鼻祖好明月为师，跟他学能耐。好明月有个姑娘，就这好蓝星，因此呢，兄妹二人动了真情了。后来这进宝珠向郝明月求婚，希望他答应把女儿许配自己为妻。这郝明月不但不答应，相反的还要把他二人置于死地。他们两个一害怕，偷了郝明月的腾蛇剑，逃门在外，就跑到西洞庭山，可能啊找着这山洞了。于是乎拿这山洞就当了家了，你看锅碗瓢盆都有，在这过日子。哎呦，在这过了20年呢，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呢？哦，下边还写着，他们练功练得走火入魔了。是啊，李静这一琢磨，老师跟我也讲过，练功得走正道，得懂得法门和诀窍，不能瞎练。一瞎练就容易走火入魔，不但对身体没有好处，学不出真能耐来，还把自己给糟蹋了。啊，这夫妻二人说的多清楚，走火入魔了。啊，身子已经瘫痪了，这人要一瘫痪就成废物了，还怎么活着？哦，所以最后服毒自杀了，自绝身亡啊。临死之前刻破中指写的血书，这腾蛇剑就是南海鼻祖郝明月的宝贝啊，被他们偷出来了，没想到落到我手上，也不知道这个郝明月现在是活着呢还是不在人世了。哎，李靖赞叹多时啊，心说既然被我发现了，不能叫尸骨现天呢。他到外头弄了不少的石头，把这两具骷髅给掩埋了，说掩埋就是盖得严严实实的。完了事儿，累得满头大汗，李靖跪倒在石床前边大拜了三拜，嘴里念念有词啊，说二位啊安息吧，遇上我李靖李药师了，也许这是个缘分，腾蛇剑我取走了，这口宝剑我一定利用它杀赃官除恶霸，斩尽世上的恶邪，匡扶正义啊！如果我错用宝剑妄杀无辜，临危不得善终，二位有灵多多保佑吧。磕完了头站起来了，心说对呀、啊，这信上写的清楚，离洞口不远50步就是千年露胎草，我得把草弄到手，宝剑还是小事儿，这是主要的，回去给我老师治病。他急冲冲离开这儿了，回头一看这洞口，我得给他封一封，又捡了不少石头，能垒起3尺多高吧，这表表心意啊， 一丈多高的大洞口啊，怎么能封闭严呢？然后把手擦了擦，按着方向往前走，走着走着提鼻子一闻，怎么这么香啊？什么香味儿？到近前一看，周围的草全倒着，你别看倒可没死，唯独正中央有一朵花，这厅能有大拇指粗细，上面六个叶，这叶跟蒲扇差不多少，绿叶红花，这红花这下头还结个红果，这红果是滴溜圆还带透明的，莫非这就是千年鹿胎草？没听说过。哎呀，就冲这香味儿，这也是稀世的珍宝。别看我不懂，我老师明白，取回去了。他哈下腰来，轻轻地拿那小锄刀把这根儿弄出来，双手托着放在小篮子里头，然后拿布盖好了。哎呀，李靖这高兴啊，没想到这次没白来，既得了宝剑又得了宝草，我一人是独得二宝啊，哈哈哈，回去喽。哎呀，我师父贺无魂这阵明白过来没有？小道童给他吃了药没有？抬头看看这天哪，眼看要黑了，我得赶紧回去。刚一转身，可把他吓坏了，离着他不到两丈远，还站着一个人。李靖的一举一动全看在这个人的眼里，李靖仔细看，就这种身高七尺左右，一条膀子，那条膀子没了，再往脸上看，就跟那黑猩猩长得差不多少，那黑猩猩那玩意多难看，瞅着都恶心，这位就长这德行，下巴往前翘翘着，挖口脸儿，抬头纹一道一道的，跟那车辙都差不多呀。一把黄焦焦的胡须，二目如电，穿了身灰布的衣服，背后背着13节鞭，二目如灯，阴森森，冷飕飕，一声不吭在那站着。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？那也就是李靖换胆小的拉裤子里头，就是李靖也吓了一跳，很自然的噔噔倒退了两步。无量天尊，你是谁？这人这才说话，我是谁？我不是谁，不关紧要，完了赶紧把二宝留下。